富杰，而家系5月24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系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星期三5月23日宣布收翻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嘅邀请，而中国高级官员同埋官方传媒都对此做出唔同嘅反应。北韩星期四关闭咗丰溪里核试验基地，试图喺预期嘅乌克兰坚决否认曾经为建川普而向佢嘅律师支付巨款。下面请听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星期三宣布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中国高级官员和官方媒体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以及外长王毅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时候对记者表示，美方的这项决定没有建设性，亦都是轻率，不利于增进中美双方互相理解的和互信。但是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则是引用中国军事专家的讲话，中国参不参加环太军演都是无所谓。五国大楼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取消对中国的邀请是对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法的初步反应，声称中国的行为和环太军演的原则亦是目的不符。在星期三的联合记者会上，蓬佩奥证实了他和王毅外长针对五国大楼的这项决定进行了讨论，声称美国一直在表达对南中国海军事法的关切，王毅亦都对他所讲的所谓的军事法问题发表评论。王毅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自己的岛礁上搞建设以及是军事化无关，就跟美方在关岛以及夏威夷部署军事设施一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洛根在声明当中呼吁中国立即是拆除在有争议的岛礁上部署的武器系统，停止在该处的军事化活动，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引用军事专家的讲话，中国只会进一步强化岛礁防御能力。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表示，五国大楼决定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目的不是为了加剧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中国国防部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声称美方炒作南海军事化，以此取消邀请中方参加环太2018联合军演，是一项不具有建设性的决定。马蒂斯在当日下午出席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期间同媒体见面的时候，被问到国防部为何作出有关的决定，会不会因此而加剧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又或者是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美国寻求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美国尽可能在各个领域当中是同中国合作，但是当美国认为有损害地区稳定以及是国际秩序的行为的时候，美国就会作出对抗。马蒂斯说，只要中国继续在传统上历史上都属于国际海域的南中国海实施岛礁军事化行为，美国就会对这项的现实作出回应。北韩在星期四关闭了丰溪里核试验基地，试图在预期的美国和北韩首脑会议之前显示他致力于实现无核化。南韩政府对北韩的单方面动作表示欢迎，并且希望这个是会有助于与美国达成更加广泛的协议，彻底结束他核武计划，以换取减免惩罚性制裁以及对金正恩政权的安全保证。南韩外交部分人表示，他们希望有关行动会带来北韩彻底无核化的机会，但是分析人士就认为平壤关闭这个核试验场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并未真正影响到金正恩政府未来进一步进行核试验的能力。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东亚不扩散计划主任刘易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只是令到试验场无法使用，但是并不是永远不能够用，而且北韩既不缺山区，亦都不缺建造隧道的人力。根据监控北韩核活动的一个网站表示，丰溪里地下试验场至少是有两个四通八达的隧道系统，北韩在该处进行了六次的核试验，每一次的强度都比对上一次是大。2006年的第一次试爆能量估计达到1至2000吨，而比美国在二战期间用于港岛的16000吨核弹的强度是低很多，但是北韩在2017年最后一次试爆的能量就接近25万吨。 根据报道，2017年9月的最后一次的核试验引发了隧道塌方，导致了该个试验场无法使用。分析人士认为，该处还有两个隧道可以用于未来的测试。而在今年的较早时候，北韩领导人金正一是释放出信息，表示北韩已经完成了发展核武器的目标，不再需要进行核试验。南韩官方通讯社在这个月亦都表示，拆除丰溪里试验场的时候，将会对所有隧道实施爆破，堵截它的入口，并且拆除所有观察设施、研究大楼以及是检查站。朝中社话将会允许外来观察人员试看是试验场的关闭过程，以确保停止核试验的透明度。乌克兰愤怒地否认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一篇有关乌克兰为了安排一次川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会见而向川普总统的律师科恩支付40万美元的报道。波罗申科总统办公室表示，这篇的报道是荒谬、毁谤、不实之词。乌克兰总检察长卢森科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十分之遗憾地得知，就连最知名的西方媒体亦都不遵循平衡报道的原则，亦都不试图了解消息的另一面。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波罗申科2017年想和川普总统会面，他想打开一个接触川普总统的后门，因为华盛顿为乌克兰游说的人士只能够安排一次简短握手以及是合影的机会。报道仲表示，波罗申科想要是更多，想要一个能够被视为系同美国总统正式会谈的机会。英国广播公司表示，波罗申科的两个中间人为了安排这样的会面，是向科恩支付了至少40万美元，甚至可能高达60万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防部说取消中国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只是第一步的回应。美国国防部星期三5月23号决定取消邀请中国参加下个月环太平洋国际军演。美国国防部官员说，这个是对中国继续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做出的初步反应。美国国会议员同一日表示支持川普政府对中国发出强烈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教克里斯托弗·罗根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上继续军事化，只能够增加紧张关系并导致区域的不稳定。作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继续军事化的初步反应，美国取消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中国的行为与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不符。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还说，美国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有争议的地貌上部署了反舰导弹、地空导弹系统和电子干扰机。另外，中国的轰炸机在伍迪岛、中国所称永兴岛着陆，亦都加剧了紧张局势。声明说，虽然中国强调岛屿上的建筑设施是为了确保海上安全、为航行提供援助、是为了搜救、是为了保护渔民的安全和其他非军事的作用，但是这些武器系统的部署只能够是为了军事用途。罗根在声明中说，美国呼吁中国立即拆除这些系统，并撤回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的军事化进程。他说，美国相信最近的这些部署以及在这些地貌上的持续军事化违背了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和世界所做出的不会军事化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承诺。美国官员说，取消对中国邀请的决定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决定的，并且在星期三早晨通知了在华盛顿的中国官员。与此同时，在美国国会的一个有关美国如何践行自由和公开的印太政策的听证会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成员阿米贝拉说，美国国会支持政府的决定。阿米贝拉说，美国知道政府已经取消了对中国的邀请，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的反应，中国就是这样，你给他们一寸，他们就会向你要一尺。不幸的是，美国几年前就应该阻止他们，那个时候不会像现在那么复杂。在这个时候，美国必须向中国发出强烈的信号，告诉他们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以及宣称对那些有争议岛屿拥有主权是不能够接受的。阿米贝拉说，国会两党成员都非常支持川普政府继续向中国发出强烈信号，我们必须保持这些水域的开放，我们不能够接受中国宣称这个是他们的领土。阿米贝拉说，美国还应该站在区域伙伴菲律宾和越南的身边，向中国发出同样的讯息。贝拉还强调说，美国应该加强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伙伴和盟友的双边、三边甚至四方的海事对话和合作。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约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必须向中国发出强烈的信号。环太平洋军演有27个国家参加，以展示国际间军事合作，得到美国的邀请参加这个演习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为参加这个军演的军队提供被接纳的合法性，这个对于寻求扩大影响力的中国来讲是重要的利好。同样，美国收回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亦具有政治意义，比如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就拒绝俄罗斯参加军演。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一日之后，中国外长王毅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同时访问美国，协调各自政府与美国在北韩核问题上的立场。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希望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能够如期举行。他还相信这次峰会有机会取得历史性的成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在阿根廷参加了20个集团外长会议返回中国的途中，在星期三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日的访问。他是在北韩立场转趋强硬，以及川普总统怀疑中国导致北韩态度生变的时候对美国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下午两点在国务院同王毅举行会谈。星期三上午，他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加强美国外交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听证会上面作证，多次谈到朝核问题。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可能希望澄清川普总统有关中国和北韩最近态度发生变化之间有某种联系的讲法。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对媒体表示，北京可能对川普将北韩态度生变的责任转移到他们身上感到意外，因此王毅会向美方解释，他并没有在这里推动北韩转向更为强硬的立场。中方一直敦促美朝双方举行直接的会谈，鉴于美国和北韩在如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面存在的尖锐分歧，预计王毅会在北韩的同步分阶段无核化和美国要求的快速全面无核化之间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一位消息人士将中国的解决方案描述为快速同步分阶段无核化，就是在无核化日期可能提前的同时，美国必须基于行动换行动的原则同步采取相应的措施。王毅在这个之前谈到北韩和美国双方在无核化问题上面存在的分歧的时候表示，双方双向而行是至关重要的。他又表示，北韩在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采取的步骤应当得到认可，并且说所有各方尤其是美国应当珍惜这个和平的机会，不应当成为障碍。除了北韩核问题之外，预计王毅还会和美方讨论南中国海和伊朗等双方关切的问题。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三宣布，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有违国际规范，美国撤回了对中国参加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几年获邀参加了有关潜艇安全以及非战斗项目的演习。 蓬佩奥在同王毅举行会谈之后，定在星期三下午五点和刚刚在阿根廷参加了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举行会谈。预计日本方面会敦促川普总统在同金正恩举行峰会的时候提出被北韩绑架的日本人质的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希望向美方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劝说美国不要向北韩提出的同步分阶段无核化立场让步。在中日外长到华盛顿同美国协调北韩核问题立场的前一日，南韩总统文在寅亦都访问了美国，力图消除川普总统对美国以及北韩峰会存在的疑虑。蓬佩奥星期三上午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在他们看到的可信的朝向朝鲜半岛完全的可核实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的步骤之前，美国的态势不会改变。曾经两次前往平壤和金正恩举行过会谈的蓬佩奥说，他希望川普和金正恩在6月12号在新加坡的峰会能够得以举行。他在回答国会议员提出的有关问题的时候表示，他确信他们有合适的时机以及合适的领导人，这样使到这次会议有机会取得历史性的成功。他希望彼此能够实现到这个目标。蓬佩奥还表示，川普政府有一个庞大的团队正是为这次峰会以及北韩核问题的各个方面作准备。他又说他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而川普总统就是最终拍板的人。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包括副办公厅主任以及副国家安全顾问在内的白宫谈判小组计划这个周末前往新加坡，和北韩官员举行讨论川金会的具体日程安排以及后勤方面的议题。不过不到两个星期之前，一个北韩代表团并没有参加类似的筹备会议。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时候亦都表示，川金会可能不会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的报道。
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最近屡屡受挫。美国国会议员和政策分析人士都说，中国企业正在将投资重点向欧洲转移，而欧洲的经济抵御能力更为薄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08年，中国企业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只有8.4亿美元，到2017年已经达到420亿美元。彭博社最近的数据统计显示，中国企业在2008年到2017年之间收购了360家欧洲公司。在欧洲包括并购和收购在内的总投资达到3180亿美元，比在美国同期的投资额高出 45%。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达纳罗拉巴克星期三在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发言说，对中国来讲，欧洲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市场，但欧洲缺少美国所拥有的经济防御机制，所以对比美国，欧洲在一些经济挑战面前更脆弱。罗拉巴克亦都是国会众议院东亚小组委员会副主席，他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最近阻止了中国收购美国一些重要公司的尝试。28个欧盟成员国里面只有12个国家有类似的审查投资的机制。作家、时政分析人士张家敦星期三在这一场听证会作证时提到，华为公司与中国政府及解放军多有关联。美国的投资审查机制拒绝其收购美国企业是出自国家安全考量。张家敦说，华为被美国拒之门外之后转移进入欧洲，现在华为 35% 的收入来自欧洲。他还说，大家看到其他中国公司也在采取这种躲开美国拥抱欧洲的战略。欧洲经济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穆萨瓦拉克马尼、商业和政府中心高级研究员陆克在听证会上特别提到，欧洲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因为经济危机被迫将一些公共部门私有化，比中国企业有机可乘。陆克曾经担任法国国防部长高级顾问，他说，葡萄牙和希腊这两个较小的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后向中国投资者敞开大门。他举例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致使葡萄牙政府将一些公共事业部门私有化， 出售葡萄牙最大的电网公司葡萄牙电力公司。有报道说，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计划收购该公司 100% 的股权。陆克说，如果葡萄牙这个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将国家电网出售给另外一个强国，不难想象国家安全将面临怎样的风险。另外，金融危机亦都迫使希腊将其部分港口私有化。中国中远集团2016年收购了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中资公司将获得该港口 67% 的股权。陆克认为，中国正在将比雷埃夫斯港作为在地中海地区的主要枢纽，目的明显是要通过海上路线扩大对欧洲的出口。他说，欧洲议会正在对如何审查外国投资，特别是中国投资的问题进行辩论，一些国家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影响与中国的关系。他说，支持加强审查中国投资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芬兰、希腊、匈牙利、捷克、奥地利和马耳他，则对加强审查的提议持批评态度。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在对欧盟委员会去年提出的一项立法提案的450项修正案进行了辩论，预计下个星期一投票表决。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开始访问中国，预计默克尔将会同中方讨论中欧贸易不对等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对于上个周末在华盛顿落幕的美中贸易谈判，美国长期关注美中贸易的观察人士普遍对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感到失望，特别是在美国一手好牌的情况之下，美国放弃对中国商品加征$1,500 亿关税的威胁，却未能够说服中国在美中贸易失衡的结构性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妥协。中国甚至未有做出具体削减贸易赤字的承诺。分析认为，中国成功地利用了川普政府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急于在北韩问题上有所建树的心态，化解了这一轮的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令到大多数美国的专家和主流媒体感到错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中国似乎占据了上风，虽然目前仍然处于初步的阶段，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已经避开了美国威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同时就几乎并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纽约时报》的报道又说，川普总统的远大目标之一就是达成一项数千亿美元贸易协议，暂时收缩成了一份措辞温和并没有出现任何金额的公布，不清楚这番的会谈是否避开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前美国商会副主席尼尔·海尔就认为，北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美中经贸的谈判。他说，美国不应该认为贸易政策的制定是在真空之中发生的，贸易政策往往是同外交政策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在美国和北韩关系上面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这些刚刚好发生在美国对北韩政策的关键时刻，所以一夜之间他们没多久之前还是讨论的对中国关税就不见了，而且连后续谈判也都不在日程上面了。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川普总统的确非常希望在北韩问题上面有所建树，因为无论如何在任美国总统和北韩最高领导人会面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将会可能成为川普总统在外交领域的重要遗产，甚至可能有资格评选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在各方都对川普以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划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寄予希望之际，北韩方面突然变面，在北韩宣布推迟南北韩高层会谈几个小时之后，又威胁如果美国坚持要求北韩方面单方面弃核，北韩将不再对这类的对话感到兴趣，而且有必要重新考虑已经定于6月12号举行的美国和北韩首脑的会谈。川普显然将北韩的这个变化归咎于中国，他发推文说，因为当金正恩和习主席在中国会晤之后，他认为金正恩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分析认为，川普在贸易问题上面向中国让步，是希望中国不要在寸金会上面搞局。 亦都有人指责川普政府内部在对中国贸易问题上面立场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导致谈判目标不明确。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本萨瑟星期三在出席华盛顿保守派的致富传统基金会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表示，川普的贸易团队似乎并不清楚他们在与中国的谈判之中想要得到什么。萨瑟说他没办法看出所谓的美国与中国达成的协议有哪些实质性的内容，在他看来美国只是输了这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萨瑟还表示，美中上个周末达成的所谓协议似乎有助于削减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但是对美国真正的威胁是中国的产业政策。萨瑟又说，美中贸易问题对美国影响最大，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希望最终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贸易逆差当然也很重要，真正的问题就是中国制造2025和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川普团队的分歧在于美国应当采取财长鲁钦偏向的路线，也就是同中国达成对部分产业有利并且避免潜在贸易战的短期协议，抑或选择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所主张的强硬派的路线，也就是以高关税和贸易战迫使中国作出结构性的调整。报道又说，中国方面有意利用了川普团队内部的这种分歧。到目前为止，这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唯一的悬念就是美国是否会放松对中国大型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的处罚。虽然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他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面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面子，放中兴一马。华尔街日报在5月21号报道说，美中原本已经就中兴问题达成一份和解框架的协议，中兴对他的高级管理层以及董事会进行调整并且支付巨额的罚款，美国商务部取消对中兴的销售禁令，但这个计划遭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份修正案，压制川普总统可能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在这个压力之下，白宫的立场亦都有所变化。星期二，川普在白宫同来访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会见媒体的时候表示，他对最近同中国的贸易谈判不满，他亦都否认美中已经就中兴案达成了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专家警告国会，人工智能中国制造民主价值将会成为牺牲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员霍格人5月22号星期二在华盛顿说，一旦人工智能这个妖怪从樽里面爬出来，它会赋予非国家行为者前所未有的能力，从事往往由国家进行的侵害人权行为。在中国，这些迹象已经显现。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说，有关中国政府使用大规模监控技术针对境内维吾尔人的报道数不胜数。人工智能软件、人面识别等技术手段将新疆变成一个科技实验室。霍格人是在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举行的一场有关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人权影响的听证会上讲这一番话的。他是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霍格人议员说，人工智能作为一套新兴技术，可以帮助人类解决以前不可能完成的庞大复杂的任务，但是如果被滥用，亦都可能成为危害人权的工具。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之一，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保罗沙雷说，自动人面识别系统和安全摄像头相结合，使美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情况变得可行。沙雷特别关注中国正试图建立社会信用系统，他指出，通过从电脑、手机收集的电子数据，政府可以监控大众的行为、交流、喜好、愿望等等，不单止可以查看个人历史，亦都能够预见未来行为，打压潜在的意见者。他说，当大量国民的数据落入专制政权手中，人工智能工具可被用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控制。中国正雄心勃勃地想要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大哥。 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目的在提升中国在人工智能等十项关键领域的国家能力，以期最终取代美国，主宰全球出口市场。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取消川普和金正恩的会晤，布基纳法索和台湾断交，蔡英文发表告国民同胞声明。下面请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白宫在星期四表示，鉴于北韩最近对美国的公开敌意，美国总统川普将不会在下个月在新加坡会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川普总统较早的时候曾经表示，有关他下月是否会在新加坡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答案在下个星期会揭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晚在总统府举行紧急记者会，就非洲邦交国布基纳法索和台湾断交发表声明。蔡英文表示，布基纳法索以及是之前多美尼加和台湾断交，是中国这种一连串对台湾的打压外交，充分显露出中国的不安和缺乏自信。他还说，这样的不安和缺乏自信是来自于这段时间以来，台湾和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经济和安全层面上有更多的实质关系的进展。蔡英文指出，中国的打压无论是军机晓台、断台湾的邦交国、强迫国际企业更改台湾的名称、杯葛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甚至连其他国家民间的儿童绘画活动都遭受到粗暴的政治干扰。他还说，越是缓慢的行为越激发国际的反感，亦都更加强化他们对台湾的支持。蔡英文对台湾人民表示，中国的这些去台湾主权化的蛮横作为已经挑战台湾社会的底线。他还表示，他是不会再忍让，只会更加坚定决心继续走向世界，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蔡英文还警告中国，这些作为无助于两岸关系，无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无助于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针对一名在广州的美国政府雇员近期感到不易察觉而且模糊的异常的声响以及压力的报告，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向中国境内美国公民系发出健康警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这名的雇员已经被送回美国接受评估，并且被诊断为是轻度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这句的事件称之为是严重的医学事件。蓬佩奥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美国在广州发生的事件和那些在古巴工作的美国人身上出现的医学象征是完全一致，只发生过一次，他们的医疗团队正在赶赴现场，亦都正在努力查明在哈瓦那和中国发生的情况。
We've notified China of what took place as best we know it, and they have responded in a way that is exactly the right response.
蓬佩奥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国寻求协助，他们承诺信守维也纳国际的公约，保障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星期三发布的警报说，美国政府不了解引起报告当中症状的原因，并且在中国其他地区亦都是未有收到类似的报告，但是美国政府是严肃地对待有关的报告。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对美国的外援作是进行结构性的根本改变，对那些无效帮助美国压制大批非法移民的国家减少或者取消援助。川普的想法就是，每当某一个国家有人非法来到美国，就从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当中扣除可观的金额，甚至可能完全停止援助。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星期四公布了这个年度全球经济竞争力报告，美国名列第一，被认为是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继2016年是失去了全球第一个补助之后，美国去年排名跌到是历年以来最惨的第四位，但是今年在川普政府领导下各方面都有强劲的表现，现时又一跃重新名列榜首。而此外，中国在这个国家排名当中亦都继续攀升，两年前仅列为是第25位，现时已经跃升为是第13位。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全球竞争力中心主任布里斯表示，中国有形和无形的基础建设领域不断地大力投资，并且努力改善司法以及是监管制度等，都有助于排名的提升。 在今年全球63个被纳入评选的经济体当中，香港今年第二，新加坡、荷兰以及瑞士紧随其后，台湾则是首次被中国超越。经济表现、基础建设、政府效能以及企业效能等几项大指标都全线下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有报告说称标准太低。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的美国民众担心中国将会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赶美国。同时有研究人员说，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远超美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目前是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最领先的国家，19%的受访者认为是日本，同时有15%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领先。不过即使有2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未来10年仍将主导人工智能，亦有20%的民众认为中国将在10年内超过美国。研究新创企业的美国研究机构 Startup Genome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说，中国在2015年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人工智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报告说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是美国的4倍。另外在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技术方面，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是美国的3倍。彭博社分析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支持。2017年主管人脸识别技术的中国旷视科技获得中国政府支持的4.6亿美元巨额融资。中国政府2016年计划将324支基金专门用于支持新创科技企业，目标融资1.8万亿人民币。天津市上星期宣布将设立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基金，形成总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群，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智能软硬件、智能传感器、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智能汽车等智能科技新兴产业。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约翰·德拉尼5月21日在网络杂志撰文呼吁美国需要对美国科研的情况做出全面评估。他说，美国目前对人工智能、自动化、未来的工作和私隐进行一场不可思议的讨论，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在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智库进行。美国政府严重滞后，当选官员需要研究实际情况，努力寻找共识。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的分析认为，中国的专利申请标准与美欧国家不同，在中国获得专利更为容易。这份报告说，在国际专利体系更为严格的要求下，中国的专利往往经不起检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时政新闻网站政治22日发表一项民意调查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有近半受访的美国选民认为川普政府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会带来预期效果。然而亦都有近半数受访者认为这个惩罚性措施会伤及到美国经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一项由政治网站与美国咨询公司早间咨询共同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受访的近2000位已登记的选民中，有47%认为加征关税会达到川普政府的预期效果，对中国经济造成杀伤。50%的受访者认为这个措施会伤害中国贸易，但是有46%的受访选民认为这个惩罚措施会伤及美国消费者，特别是那些位于中产和低收入阶层的美国民众。而同他相比，平均每5位受访者中只有大约1位认为加征关税会帮助中国经济和贸易。另外有大约1/4的受访者表示这些措施会有助于美国消费者。美中两国没几耐之前结束了第二轮经济问题磋商，川普政府宣布至少将暂时撤回对价值高达1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但是两国能否就永久缓和经济紧张达成协议尚不明确。 另外，据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与哈里斯民调近期共同完成的一项民调，71%的选民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措施应对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4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加征关税的做法会导致就业流失。另外38%的受访者则称加征关税将会保护美国就业。华盛顿观察家报4月登载的另外一份民调显示，有超过60%的美国民众支持川普政府加征关税。在这项由伦兹环球伙伴公司进行的民调中，62%的美国民众认同为了获得更好的贸易协议，加征关税是值得冒的风险。但是在此项民调中，亦有56%的美国民众预测加征关税可能将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其中34%的受访者预测这个措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推特发文说，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正在良好的向前推进，但是最后我们很可能必须使用一种不同的结构，因为这个将难以实施，完成后亦难以验证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批评者认为中国10年前启动的8亿人民币对外宣传工程无法真正起到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作用。不过有中国问题学者警告，中国的外宣机器正在逐渐排挤海外中文传媒的不同声音，影响到西方社会在有争议问题上的视角和态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早在2008年年底至2009年期间，中国最高领导层就开始部署一项耗资450亿人民币的大外宣战略，推动中国国营媒体机构向国际扩张，希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今年3月宣布将整合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家广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中宣部统一领导，对外称中国之声，涉及中国的电影、新闻和出版等领域，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器之一，将内容制作从国内全面转移到国外，在当地雇佣记者。此外，中国外宣部还在华盛顿邮报、悉尼先驱晨报等西方主流报纸购买插页和副刊版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外籍编辑希尔顿叶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官方媒体在海外影响力弱。他在文章中说，与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相比，中国全球电视网前身是中央电视台外语国际频道的影响力要弱得多。文章认为，虽然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的反西方论调在其报道和节目中比比皆是，但至少采访了一些例如阿萨德、斯诺登等有争议人物，传播了一些有新闻价值的内容。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的新闻报道相比之下则十分枯燥，视野狭窄。不过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彼得·马萨蒂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中国大外宣虽然没能够好像俄罗斯媒体那样以具体的形式影响到西方社会的日常讨论，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西方人对讨论某些中国问题的方式和角度，尤其是在一些语境下将中国和共产党混为一谈。马蒂斯还提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国外收购中文媒体，在华文世界排挤不同意见的声音。马蒂斯说，他在压制其他替代性的声音发表是有效果的，他在说服力方面不见得有效果。但与此同时，当他们提及台湾，当他们谈到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当他们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甚至和中华文化混为一谈的时候，这些宣传成功的被吸引了他们的叙事方法。在这个方面，这些宣传是有效果的。马蒂斯还称，澳大利亚95%的中文媒体已经被中共统战部门控制。香港大学中国媒体专家班志远认为，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用统一的声音得到世界各地不同人的共鸣。班志远说，这个是中国多年来对外宣传中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这一种媒体整合可能只会加剧这个的矛盾。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初选在全美国各地密罗紧鼓地展开，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选民身份证法以防欺诈的呼声日益加大。同时为争取少数族裔和穷人投票权而主张放宽投票限制的法律诉讼亦都接踵而至，两者之间形成的激烈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采访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定于2018年11月6号举行，国会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参议院100个席位之中的35个席位，全美36位州长、三名领地总督以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市长都将面临改选。此外，99个州议院中有87个正在举行定期选举，大多数州的中期选举初选从3月份开始，将一直持续到9月份。由于这一次选举在川普总统任期的中期举行，因此他被看作是检验其执政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亦都关乎到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能否当选连任。选举的同时，各州加大了选举改革的力度，主要表现在选民身份证法的改革上。设在印第安纳州的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的公共与研究部主任罗根·切奇威尔表示，自己从川普总统执政以来，全美越来越多的州为适应本州选民的需要，通过了自己的选民身份证法，而且规定各不相同。
You always see a spike in interest in election reform law. So whether it's voter ID, whether it's automatic voter registration.
切奇威尔说，在好似中期选举甚至总统大选咁重大的选举前的几个月，你总会看到公众对选举改革法的兴趣突然激增，无论是选民身份证也好，还是自动化选民登记也好，任何与选举有关的改革，公众的兴趣都将陡然增加。根据美国投票百科网站 Ballotpedia 公布的信息，到2018年5月3号为止，全美有34个州已经实施或者计划开始实施选民身份要求方面的法律，一共有18个州要求选民出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16个州接受其他形式的身份证，通常可以接受的身份证包括驾驶执照、州颁发的身份证以及军事身份证。这些法律的目的在于避免有人到投票站冒名顶替他人投票的情况发生。但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学教授肯尼斯梅尔说，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发生过产生重大影响的选民冒名顶替的欺诈情况。
It's a very common claim that people make that the election system is insecure and that anybody can show up pretending to be someone else. But there has never...
一个常见的讲法是选举制度不安全，任何人都可以冒名顶替他人投票。但是从未有任何一项调查表明他已经接近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大家而家都肯定已经熟悉 Michael 同李华呢两个喺纽约读大学嘅学生啦。咁 Michael 咧就正在学紧中文嘅美国学生，咁李华咧就系从中国嚟嘅留学生嘅。今日他们上完堂之后一起就去打保龄球。李华分别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用语的，分别就是 To mess up with somebody 以及 Give me a break。
得，现在我们两个的分数打和，我只要再打中一个樽我就赢了。 Michael 你输了不要哭
啊。 Come on Miss it Miss
Michael， 你真系矛啦！你成日话唔好打中，唔好打中，分散我嘅注意力，叫我点打、啊、
？Calm down， 李华 ，Don't take the game so seriously.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你话你同我做咩话
？I said I'm messing with you. Mess, M-E-S-S. To mess with someone means to bother the person or disturb him or to play a joke on him.
Oh, to mess with someone 就是打擾某一個人或者是跟他開玩笑。咁 to mess with someone 是不是也有欺騙的意思啊？
Not really. Sometimes to mess with someone can be serious. For instance, a dangerous person might say, if you mess with me, I'll hurt you.
沒錯，有些流民就會這樣說，你如果搗亂，我就打你。但是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to mess with someone 是指跟某一個人開玩笑，或者故意跟他搗亂，是不是？
That's righ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the whole class would mess with the teacher sometimes. Everyone would start humm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cher would be angry, but couldn't tell who was doing it.
啊、你读中学嗰阵时咁曳噶，全班喺度一齐叫，老师搞唔清楚边个喺度做嘅，咁样同老师开玩笑啊！我哋喺中国就唔敢啦，我哋都好怕老师嘅。诶，轮到我打啦
！Whoa! Don't move. There's a bee on your neck.
乜话？我颈上面有只蜜蜂，快啲将我赶走啦！
Just kidding. There was no bee.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啊，你真系讨厌啦 ，Michael， 吓死我啦！Stop messing with me. 轮到我发球了。
Okay.
Miss. Miss.
Michael, 我再不同你打保龄球了。我输了因为你在这里捣乱。虽然我讲好了谁输就请吃饭，但是今天我不请了。
What? I only coughed after you had let go of the ball.There's no way I made you miss. Give me a break.
你话俾你咩话？我乜都唔俾噶。
I said, give me a break. Give, G-I-V-E. Give me a break, B-R-E-A-K. When someone says, give me a break, that means he thinks what he just heard or saw is unreasonable, or they think someone is being too harsh on them.
Give me a break.就是你觉得你听到或者看到的是不合理，那你意思是因为我说你捣乱我才输，这样说是不合理的。
That's right.
什么？ Give me a break. 我没说到不说道理的话，就是因为你在捣乱，所以我才打不中。
What? Give me a break. I only messed with you before you bowled. I didn't say anything while you were throwing the ball.
什么？我发球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Give me a break. 你明明在这里咳，又说没打中，没打中，这样不是分散我注意力吗？
I just had something in my throat. Is it not okay for me to cough? Give me a break.
哎呀，得了得了，我下次哪里都不跟你去，不要跟我说话。
丽华， give me a break. I'm just kidding. Take it easy.
哈，我都是跟你开玩笑而已。哎，你千万要记住，绝对不要 mess with me。
Okay, that's fair enough.
各位听众，这两个年轻人听起上来好像就要吵架，但是其实呢就是互相开玩笑的。在他们的谈话当中，李华学到两个非常有用的讲法， To mess with someone, give me a break. 这次流行美语的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2。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正在退步，这个是因为民主的政治文化需要蓬勃的公民社会组织以及独立媒体，使公众充分了解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行动与表现。只有这样，公众才能够不受限制的影响公共政策。但是信息自由流通是独裁者和将成为独裁者的诅咒。 因此，虽然自本世纪以来所有技术的发展应该可以改善信息的接触以及社会参与，包括便利上网、更多人拥有手机以及容易使用的数字媒体平台。不过，信息流通正在遭到钳制。近几年，几十个政府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规范，减少公民社会组织在登记、自由运作和接受外国基金的能力。与此同时，平面新闻、广播和发布新闻的人遭到限制、关闭和禁止发言。与此同时，记者被骚扰、攻击、关押，甚至在这里遭到谋杀。的确，据自由之家报道，只有 13% 的全球人口享有出版自由，亦都就是报道政治新闻的媒体环境生机蓬勃。记者安全受到保障，国家对媒体事务只有最低程度的干预，而且媒体不会受到强大的法律和经济压力。在这个同时，在所有使用互联网的人当中，有 67% 的人生活在批评政府、军方或者执政家族就会遭到审查的国家。为此，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协助二十几个国家的民间社团强化法律环境。美国与全球各地的组织携手合作，在27个国家里面对抗日益加剧的压迫，扩大公民空间，强化公民社会，支持工人组织扩大工人权利，以及有诉诸司法的渠道，并且帮助公民社团、独立媒体组织、博客以及倡导人士，为他们提供指导工具和技术，来扩大他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并保护他们的网络安全。这些事关重大，在一些国家里面，公民社团和媒体是唯一审视权力的机制。经由美国国家开发署的很多项目，美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运行开展这些项目。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在听日星期五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